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台美关系下一站，
新闻加料，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
观测站底加辣。
欢迎收听第二季第二十一节的观测站底加辣，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
大家我是香哥，
我是香哥，
对，大家去买车了没？去买册好不好？为什么要在意那个这本子？还在预购啦！
太急了，
太急了！太紧张啊！
对啊，我觉得真的很感谢，我觉得很感谢很多的粉丝，就我们的出书的消息一出来之后，好多人都帮我们鼓励啊，然后也都帮我们分享，真心很期望就这本书可以带给大家，帮助大家一个系统化更认识美国。错，然后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有个大重要来宾？
超级重要，就是这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
对，没有这个人就没有这本书，基本上。
对，
但他也没有写，那他到底是谁呢？
对，
好，
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
好，我先透露一下啦，就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会来访问一下，就是我们这次出的这本书，为什么我们要在意美国的出版社是联经出版社？诶，接近一年了，我们签约的时候就是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接近这一年的合作期间，就是都是在跟联经不断的在来来回回的讨论啊，然后不断的交涉，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质问联经的，对，我们就要来拷问联经的总编辑。你为什么当时
那么
想不开呢？
对，我们会邀请到这个涂峰恩总编辑哦，来跟我们聊聊这本为什么要邀请我们写这本书。对啊，这本书的那个上市时间是10月7号，10月7号星期四。
哎，我想要问，就是方瑜，你写这本书你最开心的过程是什么？
最开心的过程哦，就是写了蛮久的嘛，就是大家一起写，然后跟大家写这个感觉还不错，就是有一种 teamwork 的感觉啦。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是，就是我们一边写，出版社一边要去邀请推荐啊，邀请书评啊等等，结果我们获得了谁？战猫萧美琴大使
的
推荐文，这真的是超开心，
积了八辈子的阴德，
对啊。没错，
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我数一数二开心的事情。那时候其实丢信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完全不抱持任何希望，我们就想说
他应该很忙吧，也不会对我们的书有兴趣，没想到真的就看了，而且就是推荐，
对，真的超感动。而且我觉得也很感动，其他就是这本书在出版的路上，就一路上不只是战猫萧美琴大使，还有很多其他在各界就算是跟我们意见不完全一样的人，也都愿意来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是一个我看了我觉得很感动的事，这对我来讲啦，我觉得这是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我自己最开心的。那香菇咧，虽然
我
就是香菇在我们看着我们大家写，
对，就是一种妈妈觉得小孩长大的感觉。然后我的小孩他终于长大了，
可以自己写。
签约是你签的，签约是你签的，对不对？
我跟香菇一起，对对对，是香菇签的。
对对对，就是妈妈想把自己的小孩卖掉，不是？
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觉得很 proud of our team， 觉得很为我们整个 team 感到荣誉跟骄傲。骄傲啦，咱的这个琳娜终胜大汉了。
嗯，好，那大家就是记得，就是我们这一集的 podcast 出来之后的两天，礼拜四10月7号就在各大通路上面就出版了。这边的话也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有一个特殊版的，就是有附赠贴纸的，各平台的数量是有限，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时候要赶快去抢购哦。OK，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的 podcast， 我们也每一集都会来讨论其中一个篇章。
对，
那我们在今天就先还是继续来讲我们的新闻。那我其实呢，我有收到有朋友跟我就说，诶，你们怎么现在都不讲国内新闻？我就觉得，哎呀，好，讲一下国内新闻，所以我就快速帮大家讲几点啦，因为我们今天还是想要把最大的重点放在那个公主回祖国的大事情上面。快速帮大家带几个美国国内的新闻。一个就是大家知道总统上任之后都会有个蜜月期，拜登的前100天其实还蛮蜜月的，因为他那时候刚开始 roll out 那个打疫苗嘛，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对他蛮满意的。那但现在呢，就是蜜月期已经有点过，那他现在的支持率是 45%， 不支持率呢是 49%， 就已经有黄金交叉了、哎、对，
已经不支持率比支持率够卡管啊、哦、
没错。美国呢现在赞成就是拜登对于 COVID 处理方式的呢跟上个月相比支持率也下滑了7个百分点，跟三月的最高点也下滑15个百分点，现在是不是 57%？ 虽然还是超过半数是觉得他在处理是好的啦，但是呢可以看到他不断在下滑。然后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个数字，就是美国的 COVID 死亡数人数已经超过70万了，
70万人欸，哇，
真的，这个
现在就控制不住啊、哦、现在就是那个
Delta
传染疫情那个确诊数就大爆发这样子，
真的、嗯、我觉得大家有点疲劳吧，然后再加上 Delta 的又在肆虐、
啊、
对，
那、欸、没有人在戴口罩啊，重点是
真的没有欸、嗯、真的没有，
对，就是没有人在戴口罩，大家都觉得说只要打完疫苗、嗯、那所以你就什么都可以做这样。欸，其实我突然想到，这刚好今天才看到新闻，我们国内有些政治人物在要求说，哎，打完疫苗就不要戴口罩。那所以其实、嗯，对啊，看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状况，应该不太行哦。
嗯嗯嗯嗯嗯，对，我觉得
买哦，
对，还是小心一点啦。我也在快速分享几个，这最近美国几个大的新闻，一个是拜登的国内的基础建设的法案正在努力的在他的这个参众议院里面要去推行，但是碰到了一些阻碍、嗯、详细的我们之后会再分享。那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在前几集有提到的多州通过的那个心跳法案嘛，
心跳、对
对，那就是6周以上女性怀孕6周以后不可以堕胎的这个法案，那现在在美国很多地方都不断的有上街示威。接下来我记得好像是下礼拜最高法院要再重新开了，到时候会有好像接近200多个案件要最高法院审，然后其中有不少是跟堕胎是有相关的。接下来尤其美国国内还是有非常多的新闻啦，那我们会尽量帮大家 cover，努力，我们努力好不好？那我们还是进入到今天的大重点，就是公主大人回家了。
公主大人是公、啊、公主大人是像呢，我来讲解哈，这几个科技的新闻相关的啦，咱先开始来关心这科技大厂的这新闻哈，都、就是加拿大和加拿大能嘿，加拿大真高
级哦。你还跟我说那个，你还跟我说阿富汗没有台语，加拿大就有加拿大。
加拿大
很像安娜达呢，
安娜达真够水。好，加拿大去按两年哇，这个华为创办人这任正非，因怎样叫孟晚舟？网络上刚刚讲东叫伊纳晚舟啦，吼纳晚舟。之前甲美国这苏华波来达成这反起诉这协议啦，吼，所以讲加拿大个政府都甲中国政府算讲是换球啦，吼，因为之前大家知影嘛，两个和中国政府无来无去，扣起来迄两个。加拿大两位算讲是公民啦、啊，来登去加拿大啊！中国政府将来就派专机去甲孟晚舟接回来啊！孟晚舟接回来，迄过程哦，敢那大明星同款的，这一路上拢受到遮中国的媒体啊，甲遮民众啊，那种众星拱月那样子的追踪、嗯，跟好像在追明星那种感觉啊。然后官媒
都塞得好的。
对啊，迄个官媒嘛是超级大篇幅的这个报道啦，各种相关的新闻伫咧微博啦，伫咧微信拢爆炸底下疯传，大家拢讲吼啊，中国货成最大赢家啦，拢安尼讲。
哎、欸，这边我慢慢来，就是稍微翻译一下，
好，翻译，
传译，
翻译举弱，
对。
对，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是华为公主孟晚舟啊，就是华为的财务长创办人的女儿孟晚舟，她在加拿大已经被羁押的，其实是软性羁押啦，对不对？她就被软性羁押了2年多，
对，
可是她其实就是都穿金戴银，然后都住豪宅这样子，
对
啊，
然后她就吃好住好穿好睡好。
他就是一直在开那个要不要引渡回美国的那个官司嘛，没想到就是跟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然后就可以回中国了，然后这个加拿大又跟中国换球，孟晚舟回到中国之后变成大明星这样子，大幅度的报道追捧，然后就说什么中国赢了赢了，把我们的这个公主给接回来了之类的。
欸，我这边可以偷讲，就是我有朋友在媒体上班的，中国相关的媒体上班的，好像有收到就是讯息，就是有要求说 请哪些东西要报，哪些东西不要报。虽然这件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会做，
这不是秘密啊。
对，这也不是秘密，但是基本上关于孟晚舟他个人过去的底细，大家都就是讲，就是千万不要炒作这样子，就不要去报。对，那我这边还是跟
大家，那所以我们就要来报一下。
对啊，就是没办法。对，那我这边来跟大家
报喜报忧，他们都这样。
那我这边来跟大家，就是因为他复习当时为什么孟晚舟会被软禁啦，是因为他当时违反了美国制裁伊朗的这个禁令，然后被美国起诉。美国是指控说孟晚舟他隐瞒华为香港的子公司星通，星通的英文叫 Skycom， 跟伊朗的这个业务往来。然后他在加拿大呢就被就是限制出境啦，然后也经历过很多次的出庭，因为加拿大呢他必须要审查他是否符合这个引渡条件，要把它引渡到美国。华为呢他就投下了巨资要避免这件事情发生，不要让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但是在官司进行这么久呢，当时各方团队已经做出判断，认为就是引渡应该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结果啦。Welcome to America， 齁。
对啦对啦，确实是安尼，啊，而且吼，孟晚舟一到中国了啊，又真属真激动啊，底下感谢祖国啦，感谢总书记啦，吼，啊，其实大家想看嘛，伊的身家财产、伊的财产，啥物拢伫个加拿大嘛，伊加拿大时阵嘛是个大豪宅嘛，西街买物件、食好、穿好嘛，真轻松、真轻巧的这种地址嘛，你若是伊，你也想看嘛，你内心内底到底是介意加拿大较济呢，还是伫个介意伫个中国较济，对不对？
这很有趣，因为我们之前报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有网友这么留言说，他入境的时候是拿加拿大护照还是拿中国护照？哇，这个问题还真是有趣啊，
这很重要哎。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件的两方啊，加拿大跟美国。对加拿大来说，它其实夹在中国跟美国之间啊，非常的尴尬，因为孟晚舟是在加拿大转机的时候被逮捕嘛。
对对对对对，
美国就说啊，你要把他引渡过来，因为加拿大跟美国签有这个引渡的条约，对不对？啊，所以他不引渡也不对啊。啊，可是扣住孟晚舟对加拿大来说也没有任何实质好处，反而你看有两个加拿大人就被中国抓起来，加拿大这边也没有办法叫中国放人嘛，就是显然拿中国就是没办法，所以加拿大其实在各方面都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啦。在美国这方面也是啊，就是在美国就是很多人就看到说啊，你看孟晚舟被放走了啊，美国就是被中国打败了，这个外交战就输了啊什么。但其实哦，其实美国在这次审理过程当中有蛮多的收获，因为新闻指出美国司法部跟孟晚舟达成了一个协议哦。那这个协议就是孟晚舟虽然说他没有认罪，但是他有认事实哦，承认的事实，美国对华为的这些指控，他说这没有罪，可是他的确有做哦，就是华为的确有违反了跟伊朗的制裁的禁令，所以说这个美国当然也是有所收获的。
那我这边再讲细一点好了，他就是承认的东西，他承认这个事实是什么，就是他承认在2013年的时候呢，他向汇丰银行误导了华为跟星通之间的关系，专门是子母公司的关系嘛。那对美国的司法部来讲，这个就是继续侦办华为违反制裁这个案件的一个很重大的关键，然后在之后整个国际通讯市场上的法律攻防也会很有帮助。
好啦，其实吼，讲到这个科技上面，这是我的所备范围啊。对对对，咱讲一下哈，因为大家吼，真侪人拢讲，美国即马根本就无要打击这中国的科技公司嘛。哦，美国政府都是轻松啊，这的代志啊。其实大家爱知影一件代志哦，其实伫个创普的时期啊，伊嘛无讲直接去打击这中国的科技公司啦。这道理真简单啊，因为吼，大家知影即马是全球化的时代嘛，你这科技是规个产业链。好，这个产业链就是彼此之间互相这以来真亲啊，你很难说断开连结啦。其实各行各业都是安尼啦。譬如讲呢，以咱5G 的这设备来讲呢，比如讲你要打击这个华为跟中兴，其实你嘛无这个替代方案嘛。你讲这两间公司我不爱，我不爱用恁做的物件，但是你家己刚有5G 的设备的生产当用。你讲你要打击华为啊，你嘛是要去欧洲去找遐厂商啊。譬如讲你啊嘛是要去找 Nokia 来。讲啊，你家你要有替代方案呐、啊，应该是安尼讲，对啊。
简述一下，香菇刚才讲的就是说，就是很多人就会说，这个美国好、啊，就是又要亲中啦、啊，什么？你看怎么可以放孟晚舟回去？
啊、
其实 产业链这件事情跟科技公司的攻防其实是蛮长期的一件事情啊。你看比如说在川普时期哦，就是他要求说抖音要下架嘛，然后还有一些 APP 什么要下架啊，并购，其实在川普时期就没有做到，应该说做不到，因为
很难，太难了，
因为还要走法律的程序，然后就是还要有收集一些司法的证据啊等等，因为在民主国家不能够随随便便就要求公司停止营运、
嗯、
必须要经过很严谨的法律程序、
啊、
那这也是、哦、现在美中竞争方面比较麻烦的，因为中国就是很利用民主国家的这个制度的保障，大大方方的进行渗透、哦、直接利用这个民主国家的这个言论自由，
包括
新闻自由，
对啊，全部、嗯、
对。那我认为啊，这个民主国家在反击独裁的时候啊，千万不能够轻易的丢掉自己的民主程序跟法治原则。这个其实很像那种就是星际大战里面那个 dark side， 你 dark side 比较快、嗯、你如果直接的去我要让抖音下架都立刻下架，那这个其实你有进行破坏了自己的民主程序，这个就是 dark side， 所以千万不能这样做。
诶，我这个方宇讲到这个我超级有感诶，因为我自己本业是研究资讯操弄的嘛，那我们知道资讯操弄、
嗯、我以为你要跟 我那个就是讨论星际大战，
不行，我不看星际大战。你知道为什么不看星际大战吗？我也不看沙丘。
为什么？
因为沙子太多
啊。
我没有办法看，就是沙子太多的就是连那个疯狂麦斯、
okay.
我知道很好看，但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多
沙，
我不行，真的都是沙，我不行，就我不行，所以我不看这种星际大战，不好意思，没有办法跟大家聊。好，我知道很怪。好，那我讲回来，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件，就是方宇提到这个超级有感，是因为就以资讯操弄来讲好了，很多人知道，就是威权国家或者集权国家或独裁国家，他们会透过传播的方式啊，或是投放资讯，或是有些人讲说认知战的方式去破坏整个民主国家嘛。那我们台湾其实也不断在讲，就说啊啊啊，中国那边有对我们来有很多的认知战。那美国也会讲，就是说啊，俄罗斯在对我们美国进行认知战。但是坦白说，这个我就要抱怨，我觉得我们台湾政府没有做很好的地方了。就是美国讲到俄罗斯政府做认知战的时候，他进行了调查，他会去做报告，然后最后提出很 solid 的一个证据，虽然花的更长的时间，有可能在这个长的时间里面有一部分的人他真的被受影响了，但他最后建立的这个事实面才是真的让民主国家的社会是可以团结，然后共同去抵制这个俄罗斯这样子认知的侵略行动。但他们还在努力当中啦，他们也还没有就是说真的就是多集结，但是还至少他们有建立一个事实的基础。但在台湾你会发现，之前有曾经去问过我们这个防治假讯息这种小组的领头，就问他就是说，诶，那认知战证据是什么，他就提到就是说我们有证据但我没办法给你。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台湾其实是不好的，就我们不断在说他们对我们做认知战，对我们做政治战，这确实是能够去用战争这种话，确实是能够聚集很高度的民意，但重点是我们真正的民意可以贯彻全社会跨党派民意的是要基于事实的。那我觉得在这上面我们并没有做到。那我觉得
做料真好啦，
我觉得如果我们
做料真刁钻，
如果我们只是去提高那个声量占比市场、然后去对抗这个认知战，那就只是用认知战对抗认知战，我们必须要用民主对抗认知战。对，这是我的想法啦。反正哦，讲的有点远，但是呢就觉得就像方宇讲的，真的民主国家在反击独裁的时候不能丢掉自己民主程序跟法治的原则。
对，
对。好，那讲的有点远了、哦、那我们下一则新闻就马上接着是美国要针对中兴跟华为来下手了、哦、那这个新闻跟孟晚舟的这个新闻几乎是同个时间发生的，而且美国政府好像是有在安排好的吗？请香菇。
有那个步调，那个步调好像是刻意同步的，是不是？
对。
对啊，第二个新闻齁，猜啦， FCC 正式来宣布说要拆这个华为到中兴的这设备啦，就是在咧刚才我们说嘛，在中国直接高调欢迎咱华为公主孟晚舟回归祖国， 这个工作时间呢，美国通讯传播委员会 FCC 咧，伫因进前就宣布讲，要开始一个19亿美金的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是要创下来，就是讲要协助增卡所在遮个小电信业者来拆这华为到中兴的遮个设备、遮个通讯设备。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报道咧，讲咧，遮个计划其实伫咧6月份的时阵都定落来啊，都讲。决定要做啊啦！啊，9月27号的时阵呢，来对外来宣布这个消息。要伫咧10月底的时阵呢，来开放咱家的电信业者来申请这项补助，来拆这个中兴跟华为家的设备。
呼叫方宇举若，可以这样吗？
最近这个翻译很，你要传译哦，
要传译，
我们都跟得上时事哦，
真的。
哎、欸，那个跳的那个台语，不是拆除了台语，这个跳好有气势哦，吼，
对，
刚才这个新闻就是说，那个中国高调迎接孟晚舟回国，可是这个 FCC 同时间宣布哦，就是要补助小电信业者，美国的小电信业者来拆除华为跟中兴的通讯设备，拆除跳，对，
跳，拆啦。
才，我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一下那个美国的 FCC， 大家可以直接想象成就像台湾的 NCC 哈。好，那在去年 FCC 它有宣布，就是华为跟中兴这两家公司的通讯设备会危害到国家安全，然后也阻挡了高达83亿美元的这个购买经费，那不允许美国的政府所有部门购买这两家的公司的设备，我觉得很合理啊，就是从自己先做起嘛，从公部门做起。那呢，去年12月的时候呢， FCC 呢公告要求电信业者必须要把所有连原有的这个华为跟中兴的设备全部都拆除。但是呢，这项对很多的电信业者来说其实是蛮灾难性的，因为它带来的成本上升是相当可观的，然后尤其是地区性的这种小的这种电信公司，它是没有办法负担这些额外的成本，所以就是 FCC 它就提出了这个补助案，缓解大家的压力啦。
对，这个19亿美元就是要来补助小电信公司哦，
对，
定义就是客户数目在200万以内的小公司。那后来呢，这个 FCC 把补助门槛扩展到1000万以下，就是说你的客户的数目在1000万以下都可以来申请。
差很多
欸。那大家要知道，对啊，就是大家知道，就是美国哦，国土非常的广阔嘛，像台湾的面积在美国50州当中只排名第43哦，所以你看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么的大，所以说各州就其实就是一个小国家了嘛，那就是有自己的很多那种小电信公司。那我们来参照一下，就是我们的中华电信大概有1000万的客户，第二大、第三大大概就是远传跟台哥大，两家差不多700到800万，还有两家是亚太跟这个台湾之星，大概就是200到300万之间。
亚太不是被并购？
没有没有，亚太还在，
还在吗？哦，好好好。
对，就是说以这个补助来看的话，除了中华电信以外，这四家都符合这个补助啊。但是我们的电信业者已经是这个美国干净网络的一员了，所以就是我们电信业者已经都没有任何的华为跟中兴哦。那其实我们赶快再快速补充一下，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是延续了川普时期对于资安方面的计划哦，例如说 FCC 重新确认了之前川普政府提出了这个资安黑名单，然后甚至在3月份的时候还增加了一些公司这样子，尤其是5家，把5家公司列为这个黑名单，对美国造成国安威胁。这五家公司包括华为、中兴，还有3个公司叫做海能达、海康威视，还有大华哦，这些就是做这
个
监视器。
大华是那个大华超市吗？
不是，
同个字而已啦，
同个字，对。
大华是做
台湾
的
听众可能不知道，那个大华在美是美国的一个华人连锁超市，
超级重要的连锁超市。对，这有一段可以来交由这个香菇帮我们台语配音。这个人就是一个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9月28号这一天呢，也就是宣布了拆啦，隔天接受 NPR 的访问，谈这个整体经济政策。来，香菇请。
好，没问题。 吉娜没没用多保定买讲大意哦，伊讲啥呢？伊讲中国吼，你不断安尼来偷摕咱美国公司的智慧财产权吼，而且呢设下各种这种贸易阻碍来阻挡这美国公司甲中国来做生意，佮加上讲安那呢？佮加上讲中国这方面呢对人权的这种迫害哦，美国这方面呢，美国咱应该爱尽全力去平衡下中国的这种经济这种影响力啦。啊，用白话文就是讲啊。啊！中国，你伫讲抢人的物件，偷摕人的技术，还佫伫遐阻挡自由贸易，吼、哦！美国袂当安尼，佮点点无要管啊啦。
对，
欸、你的白话文怎么还是用台语啊？
白话文，
我的白话文比较、
哦、白话文就是
亲切感，哎、欸，亲切感，哎、欸，有人。一般来讲，台语就是安尼讲。哦，我美国袂当个结点点袂。
好，帮大家
结点点啊，
帮大家把那个白话文翻译成中文。然后这是呢，中国一直在偷人家的技术啊，然后又阻止自由贸易。那美国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嘛。我这边帮大家复习一下，川普时期的时候提出了这个干净网络计划。那个是根据前国务卿庞佩奥的说法，他就说，除了敦促美国的业者将不可信任的中国技术从网络下架之外呢，也要宣告美国将从以下五个方面来限制中国技术在美国的使用，打造一个干净的美国网络。那包括呢，电信的营运商、手机应用程式的 APP 商店，跟就是手机应用程式 APP 本身、哦、还有云端的储存服务，然后海底电缆，这五个就是全部要变成是一个那个叫 Clean Network 嘛，对不对？就它是不能有这种不可信任的中国因素在里面的。
嗯哼，对，那我们这边想要来特别澄清一下有一些迷思啦，就是最近呢、啊、常常会有一些美国的高官来跟大家讲说，我们没有要跟中国冷战。哦，那个
哦，尤其那个联合国开始的时候，就很多这样的。
拜登自己也讲了、啊
对对对，
我们上礼拜的 podcast 没有讲嘛、嗯，然后还有像这个美国贸易大使戴奇他也有说嘛，就说不要冷战。就有一些网友来问说，到底不要冷战是什么意思？你那你看，你一方面又在那边制裁，那他是不是制裁假的？
哦、然后又这个干净网络，然后又做一个完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系统，是不是感觉是在冷战的样子？
是不是在玩假的啊？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不要冷战的意思是说，美国不想要跟中国搞到那种断绝往来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所以说在商业上的这个往来其实没有办法说完全像以前那样子跟苏联之间像是断绝的。那所以不要冷战，就是说不要搞到那种会冲突还会局部的打起来这样，甚至是那种核武的这个对峙，就是差一点就要发射核武这种，这个叫做不要冷战。可是美国已经多次的宣示说，我们跟中国就是要竞争的关系，然后要阻止中国的影响力扩大。所以其实虽然美国一直不断讲说我们不要冷战，但这不代表说哦，我们美国要亲中啊，我们就是要什么听中国的、啊，没有没有，这个其实哦是很多人的这种一种迷思啦。
哎呀，你听哦，够加波充一下吼 ，keep 不会够来啊啦，中国 keep 不会够来啊，中国外交部在三月份的记者会当中呢，都痛批这种美国列这种欧盟对这种做法的毫无事实根据，也毫无道理啦。发言人咱阿根呐、啊，阿根赵立坚坚哥，嘿，伊都伊都反驳这种美国对中国这种企业的窃取机密资料这种指控，哎，说美国是窃听帝国、窃密帝国、黑客帝国、舞曲大帝国，不，舞曲大帝国是什么感觉？
没有这个东西、啊。
对，三大帝国，嘿，到时候，但是大家有想看嘛？你中国，你就是全球上大的监控技术输出国，你好意思讲人？
对啦，就翻译一下、
啊。中国每次都 keep 不啦、嗯，每次都 keep 不啦、啊。他们之前就是三月份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 FCC 宣布说你中国黑名单，哦，还有商务部嘛，就说你这些中国技术不可信任啊，黑名单。定义了五家公司嘛，
对啊，
中国就很生气，这样其实每一次都玩很生气，对不对？这次就是你看，就是要拆华为跟中兴，这些事情都是一样的、啊。那其实我觉得，
一直生气。
但我觉得以前那个爽哥在还在的时候，他出来讲这些话比较有喜感，现在都没有喜感了。
我要讲一个坚哥的事情、啊，你知道我前几天就跟我爸在聊天，然后他就突然冒出一句说：“我最近很一直在跟赵立坚讲话。”哎，我说：“哈，你可以跟赵立坚讲话？”然后我竟然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不可以去跟他聊一聊或什么的？我之后才发现，他根本没有跟他讲话，他只是把他的 YouTube 账号给我看。 然后他自己申请了大约五六个小帐，每一天都在赵立坚的那个就是影片底下疯狂留言。我有谴责他，如果刚才我说你这样的行为是对于整个网络的公平言论并不是健康的，请不要再做这种事情。
自己的网军自己养，就你爸自己在养自己的网军。
对，然后我就他都说，但是哎，但我不得不说，我就跟我爸说，你真的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就算是好，我也不太喜欢他赵立坚，我觉得他这样讲话也不对。但你这样子一个人代表五个人讲话，这样子似乎也不是一个确保言论环境的一个好的事情嘛。然后我爸就说，
而且也打不过网军啊。
对啊，然后你爸，你看我爸跟我说什么？但是。我65岁退休了，我真的很无聊哎、欸！我瞬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哦，
给他找点事情做。”
对啊，他说：“我是真的很无聊，你就让我找点事做嘛。”然后我说：“好吧，我就是对不起观众朋友，我会再去想办法把家父给管一管，就不好意思，就补充个小故事。我们可以进入到第三个新闻了。”
好，第三个新闻呢，就是美国、中国的军事高层的这种会谈要开始啊，吼，就是讲美国国防部长的发言人呢，麦纳斯，9月29号的时阵就表示讲咧，美国跟中国咧双方来进行一个视讯座谈，啊，双方分别的代表是美国家的是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 Chase， 啊，中国家的对口是咧。这真歹念哦，真歹念，这真歹念。中央军委会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雪平，中共中央军委会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雪平，哦，两个人。啊，这是第16届美国甲中国政策这种协调会，一共来进行两天啦，哦，这会谈两天。啊，拜登政府就认为讲呢，这种做法呢，其实是咧确保这种持续甲中国遐的这种畅通的这种沟通管道啦，会当哦政府责任的呢去控管这种美国竞争的这种，就是一种算是一种风险控管啦，伊的认为是安尼，对啊。
需要翻译吗？好，
需要。
对啊，这个新闻是讲说啊，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麦纳斯他说，美国跟中国双方进行了一场视讯会谈，这个是第16届的，也就是说，这个是过去每年都会举办的，这个叫做国防政策协调会谈。一边的代表是美国国防部是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 Michael Chase， 中国这边的对口叫做中共中央军委会。的这个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
你这样不行，不及格，再一次一次念完，有一口气念完。
中共中央军委会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雪平，为什么是这样呢？ Oh, okay. 因为大家知道，中共以党领政，党这边比较大，所以他的军权是掌握在中央军委会的手上。所以呢，那个中共的这个中央军委会的主席是谁呢？欸，就是习近平本人。
对啊，
对对，军委会没错。好，可心继续。
Okay, 好，那我先讲一下好了。就很多人其实会讲到，欸，现在看起来好像中美要有个会谈嘛，那这样子有一个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好像拜登要走向亲中了呢？那我们今天可以讲到，就是其实我们之前提到不少事，就是其实在川普时期的时候，他们各单位也都有用尽方法要跟中国去做这个会谈。那其实像是伯明啊，国安顾问，当时的国安顾问欧布莱恩 O'Brien， 然后他们在卸任之后参加研讨会的时候，他们都有谈到，就是他们要去跟中国就是去进行尝试的去洽谈一个会谈。但是呢，看到就是中国方面，他们确实是越来越的封闭哦。中国封闭的结果其实是，对他们的误判，就是当两个国家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管道是缺乏的时候，误判的可能性是会增加的。那如果美中之间误判，然后导致武力冲突的话，那个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这个让我想到之前在美苏冷战的时候嘛，当时的那个甘乃迪总统也是马上建立起了美苏之间的热线，才化解了就是美苏当时因为没有缺乏沟通管道而可能误判的那个可能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的听到一个这个流传蛮广的一个故事，
金爆十三天电影，
就是，对，金爆十三天那个，然后还有在那个潜水艇底下，他们其实就差点真的要按下那个按钮，然后真的是有可能引爆战争的。幸好是有之后很快的建立起了那个 hotline， 就是美苏之间的热线，才化解了很多很多的大型冲突。那我们当然也希望， 欸，美中两国都是大的核武国家，欸，当然希望
要负责任一点，
对，要负责任一点，必须还是要有会谈，这个是对于我们整个国际安全的考量，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不能以轻不轻重去考量了。
对，因为就是那个像伯明啊，他们就一直讲说，中国方面因为他们的情报单位的这个改革，所以越改越封闭，就是说他们以前还可以有接触的管道，现在越来越没有了，所以他们就非常担心说中国方面的这个军事啊，就是会出现就是误判这样子。
对啊，而且他们那个封闭是不是也包含他们人才的封闭，就
流动的封闭跟情报的封闭，对，
也有就是他们以前人才有可能有一些还有留过美的，现在人才越来越少，他们是留美国的人，所以他们包括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可能的这个连接点都不断的在减少当中。
对，我觉得虽然说齁，就是要交流很重要，我就又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就是我在智库政策界有看到，就他们写文章或什么，就讲到说他们很震惊中国方面的那个交流的态度跟方法啊，例如说呢，有一个作者就是研究员叫做 Ian Eastern 齁，他
伊斯安，
对对，伊斯安，他就是写过一本书叫做 The Chinese Invasion Threat， 就是他讲说中国有没有可能就是入侵台湾这样子，然后这个有中文版哦，这本书叫做中共攻台大解密，他就在前言的部分我印象超深刻，他就说因为他以前是在军队当中负责那个接待，就是公关那一方面，他就说他接待中国的那个军事将领跟美国的交流，结果中国的将领就是自顾自在那边讲中文，然后正式坐到那个交流桌上面的时候，就直接骂美国在那边搞帝国主义啊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把场面搞得很尴尬，所以其实就是说中国虽然说他们也知道说交流很重要，可是他们派出来的那个交流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傲慢的，嗯，
对，就是前置出那种觉得自己是大国很厉害的那一面这样子，那这个对于
大头病，
对，
对于改善中美关系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帮助，对
对，在国际场合上面真的要谦和一点啦。好，那我们就可以马上接到我们下一个大的新闻啦，就希望这个新闻能不能让他们谦卑一点在国际场合上面啦，这个交给香菇酱。
对哦，这个新闻就是大家知道哦，算是一点民生新闻啊，中国大限电然后跟共同富裕，而且最近呢，中国是中国新闻一连串连发的齁，不过全球都很紧张，最烦的是怎样呢，最烦是他的东北部开始大限电，一个月停电半个月，就是15天
，哎，对，我像我看到一些报道，真的我觉得很惨的是，因为很多人他们有可能就是公司在高楼层，或者就住家住在高楼层，然后但是因为限电就没有电梯了，但他还是想吃东西啊，所以他就叫外卖，然后叫他们那边的 Uber 是那个美团嘛，就叫美团，然后结果就是美团的这个外送员需要从一楼有可能爬到20几楼，
哇，
去送外卖，我想说天哪，也太辛苦了吧。
对，
就是然后很多人会跑到那个百货公司啊，或是大卖场啊去充电啊，然后蜡烛的销量也不断的在上升，其实我自己是还看的是有点难过啦，因为东北地区嘛，大家知道东北很冷，真的超级冷，再下去真的是现在才10月，接下来真的是会死人的，就是大家再讲回来啦，就是讲到中国大限电这件事情，就他们现在就是缺煤矿嘛，那他们之前不是对，就之前不是他们有制裁澳洲煤炭嘛，然后结果澳洲煤炭并没有因为中国的制裁卖不出去，然后反而卖得更好嘛。但我这几天也有听到有人就说，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要小心一个论述，就有人想就是说，都是因为澳洲不卖给中国煤炭，所以呢导致中国现在大限电。我这边要赶快澄清哦，就当时并不是如此的，而且
是中国自己不买，对。
对，第一个是他不买，第二个澳洲提供的煤炭只占中国整体的煤的需求量 3% 而已，所以他对他影响没有到这么大，整体还是跟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政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但他们现在就是要用超乎负担能力大量的去买煤啦，现在很多的工厂也都停摆啦，就是连日常生活都没电了，
受到影响。
诶，日常生活真的是到最极限的时候才会去限日常生活的电，欸，
一个月停电15天，平均两天有一天就停电。今天有电，明天再没电，后日又有电，又一天又没电，
好难想象哦。
对啊，啊，最好笑的是怎样？最好笑的是中国这方面，还有这些意见领袖不断在说啥呢？说这是在下很大一盘棋，哦，是要调整这些工业的这些体制，哦，啊，淘汰耗能产业。啊，每次我在想说，是下多大一盘棋啊？是一亩地的棋，还是两亩地的棋？
对，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你知道阿 Q 式的胜利法吧，我觉得因为你的确可以淘汰耗能产业，但是这个限电很明显就是你因为你发电不够，就是没有钱买煤，因为发电成本飙涨，这样你发不了电。不是什么在调整淘汰耗能产业，因为你是淘汰各个产业，因为所有产业没电那就没办法生产所以你是无差别式的在淘汰产业，不是只有
淘
汰耗能
产业，不是淘汰产业。
对啊，你看这一个月停电15天你要怎么生活嘛？对啊，真的很难想象。
对啊，而且呢，这中国网友个网民个表示讲呢，这是要逼这个美国来让步啦吼，因为中国就不再输出这些便宜的产品啦。啊，恁家的西方欧美家的大国家都爱紧张啊。
我真的才没有碰过中国人会这么的乐观的，就是现在限电竟然还是不是要是为了要让西方大国紧张？
下很大一盘棋耶，
这个棋真的。有点太大了我这是
网络上都这样讲啊，很多人都这样讲啊。
哦，好啦，其实现在也有在台湾的这个新闻或广播还有评论，他们会说你看中国限电就是为了推动产业转型，那我们要跟中国好好保持关系以免会受到影响。好，我想说产业转型他们人都要死了，你是要转什么东西？就是
从有产业转到没有产业啊，就刚方宇讲的
也是一种
淘汰产业，
也是一种淘汰，也是
从有转到无啊。对啊，
但我觉得从人民的角度真的，我那些中国人要这样子在大冷天这样受苦，真的想到就觉得好心寒哦。
不过我真的觉得很多人都神逻辑啦，就是明明就是你没有能力发电不够，所以要限电，而且一个月限15天，有这种限电方式哦。然后你跟我讲说什么这个就是要逼迫美国让步，然后就是要推动产业转型，哪有人推动产业转型是这样推的？这个想用平常思想就知道不是嘛。那我觉得其实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中国让大家都很紧张，因为就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很紧张啊，这个叫做共同富裕。这个是8月份的时候习近平他推出来的一个口号跟一个政策。共同富裕内容是什么？他就说哦，我们要让大家都有钱，有钱的方式是企业你必须要自愿的捐赠，党跟你讲说你要自愿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逼你做这件事情嘛，对不对？
对，
这个其实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大家都很紧张，是因为这个就是等于你的产权、你的投资、你的这个企业的经营都直接的受到威胁了嘛，
掌控制了。对，
中国也常常说我们跟其他的外来的投资都是要自愿的进行技术转移，其实就是逼你进行技术转移，就是要偷你的技术啦。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3年前的10月2018年的时候，马云中国最大的这个科技公司之一哦，就是马云他直接的所有的这个公司就直接被党给接管了。那现在其实也是一样，共同富裕其实也有这个味道在，所以其实现在西方很多大企业都人人自危，就是下一个就要叫我们自愿捐钱这样子，然后你看你又限电什么一个月15天没有办法开工，你看他们该怎么办呢？
其实哦，最近独料这企业界应该是各界都很崩溃啦。
对啊，
一时啊，够喊这补习班嘛、补教业嘛，受到这个限制啊。一时啊，够喊这全国人民生黑嘛，网络游戏嘛，喊这嘛，这大家拢知影。哦，家嘛喊这，遐嘛喊这嘛，对啊。
哦，真的好可怜哦！以前不能去上课，好，现在不能上课，那我就回家打，就是玩游戏，打电动。现在玩游戏也不行了，然后不行还直接就给我断电。哦，听了就觉得好辛苦哦，中国人民。好啦，那不过说实在，现在就是这些事件，就是大家都在看中国的供应链会怎么样的去变化在这些大事当中。那当然这些大事也会影响美国的整个去加速他们的供应链重组，因为就会看清在中国这个市场的一个不可预测性，还有他们的一个可能有的对美国 供应链稳定的一个威胁，所以这也会加速美国的供应链重组。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美中台相关的一个新闻哦。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到重要的一个环节啦，就是我们要来审问。啊，审问会不会太重？好，我们要来质问，好像没有比较好。质询
为什么那个就是总编大驾光临，结果我们又是审问又是质询啊？不能就访问就好吗？
对，其实就是访问
啦，就访问了。对，
干嘛？
好，我们今天超级开心，可以邀请到联经的总编丰恩，就是当时邀请观测站来写这本书的总编辑，欢迎丰恩，
啊，不是啊，
这个
欢迎，欢迎，欢迎，
对对对，就是这个开创这本书的好始作俑者，
然后
始作俑者，
始作俑者，然后我刚才听香菇说，原来丰恩之前是 Jerry 的室友。
不是、啊，那个是那个活动的室友啦，
活动的室友，短暂的室友，就是这个是我们2017年一起参加台湾同乡会的那个美东嘉年会，然后我正好跟 Jerry 分到同一间，不过我其实本来不认得他，我们是那一天第一次见面。
你看，是不是真缘？
那我要先问一个问题，他是一个好室友吗？还是他在房间都是怪怪的，就是乱吃东西啊？
感觉他蛮爱干净的。然后我们其实是没有常常待在房间啦，因为夏令会就大家都在外面跑，那就是回去房间就睡觉了。但是还
他半夜都不在，
好像
半夜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对，大家还蛮投入在活动当中的。
好啦，我们就很好奇这件事情。好，其实刚才总编就有提到，他这件事情其实是2017年的，就是参加美国台湾同乡会举办的这个美东夏令会。那次也是总编第一次认识观测站，对不对？
而且那次应该算是观测站算是最重要的，就是算一个发机啦，就可以算是一个起始点，就是那次开始，
對對對，
就是那次活动开始，是所有活动是所有的那个起始点。
对，每年台湾乡亲，就在美国这些台湾乡亲都会办这个所谓的夏令会，就有点像是夏季大家共同聚在一起的这种活动。那携家带眷的大人就去这个联系感情，那小朋友其实他们都有一些这种针对小朋友的这个活动。可是这个讲起来很有趣，就是说台湾人在美国这么几十年来有很多世代在那边，可是大概是从2014可能是一个重要转捩点，就是说有一群这种台湾去的年轻人又开始想要跟其实很多我们的前辈重新接起关系，所以从那一年的夏令会开始应该是从那一年，我不太确定啦，至少那一年是我第一次去参加，那他们就开始有跟不同的这个组织合作，包括一些比较针对像是我们二三十岁出去的留学生也好，或是年轻一辈的台湾人举办的活动，跟这个夏令会这些比较长辈前辈的活动一起合办。其中一个设计就是希望让年轻人来参加所谓的这个 Hackathon。 台湾当然这几年来像是居里民众临时政府都推动了很多，我自己其实也是到美国去才第一次参加台湾人办的这个 Hackathon。 因为这个 Hackathon 就是大家各自提案嘛，那你想要做什么有趣的计划就提出来，看找一些人来做这样。我当时坦白说并不是参加美国观测站的计划，我是另外参加别的计划，但是我就知道那一次的 Hackathon 里面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说对这个 project， 就是说他们希望让更多台湾人了解美国国会是怎么样运作的。那我知道那时候就知道这个事情其实很重要，因为我到美国去之后也开始跟很多像刚刚提到的这种当地的台湾乡亲或第二代的台美人有认识，那我也知道比如说像 FAPA 这样的组织长期以来都在做国会的游说，那我自己阅读台湾近现代的历史也知道，其实这群台美人也好，或是台湾去的这个台湾前辈，透过国会的游说其实为台湾整个民主社会的发展推动了很多重要的贡献，所以我那时候就注意到这个计划。那很快的就发现哇，在这个黑客松上面他们提出来一个初步的计划，是大概隔年我们又去，这个东西就已经长出了一定的模样了。对
对，那个时候你的印象是什么，或者有什么样子的期待吗？单就2017这样子。
其实我就是很好奇这个东西他们可以做到怎么样，因为我自己并不是学技术的人，然后他们提的一个计划就是说希望让很多比如说台湾的朋友或是全世界只要对台湾议题关心的人都可以上这个当时想的可能是一个网站的形式，
对，
然后他们会整理国会的法案，然后让大家也知道说大概国会讨论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或是有什么样法案正在通过，或者以前的历史资料等等的。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值得期待的就是我当时可能也没有想这么多， 但是后来觉得很成功的一个部分是，其实国会法案不管在美国或是台湾都一样，其实一般人是很难理解中间这个过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对
啊、那这么多法案，你除了知道有法案之外，你要知道它背后的很多形成的原因。
嗯嗯嗯，
比如说一个，也许一个议员提出来之后，他要怎么样从一个概念成为一个正式的法案。
嗯嗯嗯，
我觉得从那时候开始就注意到美国台湾观测站开始在做很多这种比较知识推广的部分。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我很感兴趣的，那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也很重要。那真的也是，我很快就成为这个观测站的读者。那我觉得观测站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每一次的文章其实都很长，
很长，
对，
很长，可是反应都很热烈。那这其实
我们自己也很惊讶，
符合了我自己的对于网络时代的某一种知识传播的理念，就是我不觉得网络时代的东西都一定要轻薄短小大家才会喜欢。
嗯，
就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很希望有人可以从专业的角度为我们解说一些复杂的议题，可是是可以让我们理解的。我们希望这个时间不是都浪费在阅读一些废文上面或是农场文上面，而是你真的去了解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那我觉得观测站这几年来做这个事情都做得非常好。
欸，那我觉得这样讲起来这个缘分也蛮妙的，我们就今天来质问吗，算是质问总编辑吗，
质问质问，
对
对，
我要质询拷问，
尽管问，
就是好，就是冯恩那个时候是去年2020年八月的时候，然后有问 Jerry 嘛，就是对于观测站出书这件事情，我们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点找到观测站出书？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是美国大选，而且当时观测站争议还不小，你不会觉得？但是当时我知道总编就才刚加入联经，你不会觉得就是有点担忧吗？
我先讲这个为什么会想找观测站好了。那其实也就是像刚刚讲的，我长期以来都是观测站的读者。
嗯，
本来其实我的这个我问 Jerry 的时候，我是没有抱很大期待的，因为我一直以为很快就会有人跟观测站想要合作出版。
其实我偷讲，其实那个峰峰问完我们大概不到一个月之后，就有另外一家出版社来问，但我们就说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先跟联经了。
真太好，我们捷足先登。因为刚刚可欣提到的是2020年的夏天，只有八月才从美国回到台湾，然后接任联经出版的总编辑。其实我在来担任这个职位的一开始，我就有一个构想，就是说我希望有多一点的所谓的本土自制的作品，就是从直接用中文写作的，或是台湾作家也好，或是就是他，我不希望我们大量都只是做翻译的作品，因为我觉得有很多议题我们需要台湾自己的角度，所以我当然脑中就会有一些 list， 就是说我们要找谁来写啊，跟台湾未来发展很重要的作品。我当时其实有个计划，就是说我希望这个出版其实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担负某一种社会教育，跟有一点像是社会的智库的功能，那么找到一群人能为台湾的未来十年会面临的各种重要议题来写，说台湾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思考或是处理这样的重大的议题，跟怎么样大家一起来讨论未来。所以观测站很快就在我的名单之中就出现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台美关系是一个无可回避，而且一定对未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需要找到好的人来写。那我觉得这个观测站当然是不二人选。至于刚刚提到，这个，当时的确去年美国大选这个选前也有非常多的争议。我自己其实并不特别担忧什么，因为我觉得大家在美国生活过、工作过，都知道这几年因为假新闻的缘故，所以有一句话很红 ：You are entitled to your opinion, but you're not entitled to your facts。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是这些意见应该要建立在事实上，事实不是因为你的立场或是意见就可以随意扭曲的。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以这个台美关系来讲，大家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跟想法的。大家对于美国大选的很多想象也是建立在台美关系或是美中台三方的关系之上，台湾毕竟是一个民主社会，不可能大家都是有一致的想法，所以有争议是必然的。我反而觉得有争议是一件好事。那当然这个因为美国大选所以造成台湾内部社会这么尖锐的对立是有一点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那这个其实不只在台湾社会内部，当然在这个不管是可心或是香菇或是很多听众可能也了解，在这个台美人的社群内部也是很多的很严重的这个争议。就我所知，其实在华人社群也是这样子，我遇见很多这个 华人的所谓的知识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在中国内部或是在美国这样。哇，他们为了去年的川普还是拜登这个事情，真的是到现在都还没有米平了，就是那是一个很大的裂痕。这个是我出乎意料的，没有错。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很多讨论需要回到事实之上。那我想在选举的当下，大家的情绪都会很激烈，这个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在激情过后，我们还是得回来认真面对一些议题。那我觉得这时候像观测站这样子，我觉得大家其实是一定每个人都会有立场的，可是在把那些立场、放下之后，我们有一些基本讨论的基本事实需要弄清楚。那我觉得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一辈的朋友，大家其实也对台美关系是很关心的，那也我觉得也很期待有一本书也好，或是像观测站这样一个媒体可以帮大家介绍说到底怎么来思考台美关系的这个变化。
我刚才这样听总编讲完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总编对我们期待有这么大，我现在有点担心，就是
对，
我是怎么让
没有没有不用觉得压力很大，我觉得要一本基础的书吧。那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编辑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跟观测站有一些讨论的，就是因为其实世界局势就是变化的很快，那台美关系作为其中的一环，也是瞬息万变，我们其实不知道未来会变成怎么样。
对，
那可是有一些基本的这个原则可能大家要了解，或者基本的知识大家要掌握，才有讨论跟思考的基础。所以我觉得是做一个基础的这个工作，那需要有人去做。
欸，那我最后我通常偷问欸，就是对于目前的成品总编满意吗？我觉得现在也不能讲不
满
意。满
意啊，当然满意啊，非常满意。对，所以我们接下来我觉得输出是第一步。这个书出版之后，其实就像我们网络上写文章一样，一定要想办法让更多人知道，
推出去。
所以怎么样让这个东西能够推广出去？但我觉得也是很感谢有这么多的推荐人，包括萧大使啊，包括很多台湾的其实跟台美关系有关的。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回应刚刚可心讲的那个问题，我会不会担心什么批评呢？其实还好，就是我觉得坦白说，我们找了一些推荐人，也是大家立场也不见得都一样，然后大家可能也有很多的争辩，可是我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表示说大家开始关心这件事情了，而不是只是关在台湾只讨论台湾自己的事务。大家注意到台美关系其实对于台湾未来的发展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就是看怎么样更多人继续重视这个议题。
真的，我们很希望这本书可以带来这样一点点的影响。然后我自己也很好奇啊，这是我自己想要问，就是总编之前也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那对你而言，就是你在美国这段时间是怎么改变你看台湾跟台湾的国际地位的？
哦，我觉得这个其实坦白说，这个讲起来我们可以另外再录一集，这可以有很多很多可以讲。
对啊，
因为从头到尾
可以再开另外一集。
前前后后在美国待了九年的时间，从2011到2020年，算是
在哪些地方 ？Boston。
我从就只在 Boston 而已，我就去念书念了八年，在家工作一年。这段时间其实台美关系的变化也很大，美中关系的变化也很大。我觉得当然，因为中间大家可以想象，就碰到这个2014的太阳花运动，对于整个台湾的整个政治生态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不过可以分享几个点吧，一个是说我刚去美国，的确我觉得从一个外部的视角，会对台湾在整个世界上的位置的想象会很不一样。至少第一个，他逼着你去想这个事情，因为当你进入到另外一个社会，然后你开始有很多机会要向你的身边的朋友、同学介绍台湾的时候，你会开始去思考说台湾到底是什么意义，或台湾的重要性是什么，台湾的特色是什么。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刚刚提到从2011年到2020年，中国在美国社会里面的这个 image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转换。我最近常常跟人家提到，我2011年刚去美国的时候，我可以这个清晰的感觉得到，美国的很多比较精英的人士其实对于中国有抱持的某一种期待。
期待。
那
对，
因为当时的确，你现在如果回头去看的话，会觉得当时的体制相对于今天审查非常非常严格的，真的是相对开放的。那大家好像有一种期待是说，那接下来会不会就往这个方向继续走了？他们走入市场经济，那随着市场经济，其实很多美国学者是觉得市场经济会带来的就是民主化了。所以那时候我可以感觉到大家都对这个美中关系有很多的期待，然后当时两岸之间，你也可以说以国民党政策来讲，他们希望走向和解的。对于台湾这样一个你说是个比较追求自主的这种很多理念，其实在当时的美国是我觉得是不是很受欢迎的。
对，
那时候不是主流。对
对，不是主流，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你何必呢，就觉得你是麻烦制造者这样子。那我也可以了解很多我身边的台湾乡亲对这个事情是 很愤慨的。所以就回到我们刚刚讲这个去年选举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管是台湾的台湾人或是美国台湾人其实支持川普的，我是可以理解那种心情，因为我们也的确眼见这个从川普上来之后美中关系进入了一个
有很大的改变，
对，马上是 clash， 然后对台湾其实坦白说也是有影响的，而且对，那至于大家怎么样的评估这样一个变化，我觉得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立场。不过的确可以感觉出来，从2011年到2020年这九年之间，台美关系经历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那很多人是会问我，比如说这几年大家就觉得说，是不是在2011年的时候，美国人都被中国给骗了？类似这种感觉，就觉得说中国是要伪装开放，然后其实是野心。我觉得也不无道理，就是说中国某种上他们还是有对世界的野心。可是我觉得回到那个时间点，很多美国的知识分子还是，你可以说他们天真也好，他们这个乐观也好，理想也好，总之他们就对中国抱持了某种期待，他们觉得中国可以和平走向崛起之路。
对，
我虽然在美国的时间没有很长，就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自己在台湾其实也有类似的感受，就是尤其习近平上任之后了解到中国的野心了，那这个当然在美国也是感受得到。那我们书里面其实有很大的一篇都在讲到这部分，就是整个华府还有智库圈，包括整个到人民的阶层，大家都对于中国的想象是有很大改变，所以去看书，去看书，去看书。哎，感谢总编，总编挖了一个很好的那个坑，让我直接去推书。哎，
搭了一个很好的台子让你上。
这样，这样，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说大家就是了解这中间的变化，不是说美中或是美国一定是怎么样。
对，
它当然有个长期的结构在背后，可是我要了解这中间是变化都是一些各种的原因。
那我最后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书名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意美国嘛？那这个书名其实是出版社然后也跟我们观测上我们一起讨论出来，我们都觉得很适合的一个名字。那想要请问总编，那你自己会怎么样回答？我知道又要再开一集，但是如果简短的讲。
我们取这个书名就是其实是一个开放的问题。那我们书中当然会给一些方向跟解答，可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就是为什么要在意美国。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其实台湾的整个战后的历史，从1945年之后，跟美国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密切，可能远超乎过我们很多人的直觉的想象。就你真的深度去思考的话，就可以很快理解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就是台湾基本上是在美国所战后制造出来的一个框架下面这个发展起来的。一直到今天，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某一种的这种政治经济上我们跟美国的很密切，也包括我们的很多思考的方式文化上其实受到美国的影响很深。
对，
以我自己在出版界的角度观察，就会发现说台湾对于美国议题不见得是感兴趣，对于美国历史可能是很陌生的。
对，
因为我是学历史的，我也知道台湾其实研究美国历史的人非常非常之少。所以这是有一点点矛盾的现象，就是我们明明跟这个国家这么的紧密，可是我觉得认识却很少。
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美国还是这个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影响力非常非常大的国度，不管大家唱衰它，或者说大家觉得我们迈向一个多极的世界，就不再是美国独大，我觉得都有可能。可是无论如何，美国在这其中还是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算它迈向了另外一种多边关系里面也不再这么强势的声音，这也是一个大的时代的变化。那我觉得都是我们在思考台湾未来的时候必须关注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
真的很感谢总编今天被我们来拷问。哎，总编之前有这样被作者拷问的吗？
好像没有耶，都是我访问作者。下次换我，反正我们10月的时候应该有机会换我访问。
好好，我们接下来观测站然后还有联经，我们会有很多一连串的活动然后来推广这本书。诶，可以请总编就是用一句话来推荐这本书吗？要求很多。
我觉得这本书是给不只是关心台美关系，不只是关心台美关系的读者，而是一本写给希望可以认真去思考台湾未来前途跟发展跟命运的一本非常重要的入门书，希望大家读了之后可以一起思考台湾的未来。
总编帮我们，我现在好感动，
听起来有点伟大。
我突然觉得我就是
是是，台湾未来就在你们手上
了。你
好，突然想唱歌，
你背不起那个。不是你，对，你背负起了民族伟大复兴的接、
啊、
就这个重责大任，
参与了1/3的写作，突然觉得很伟大。 好，谢谢总编，就是今天就是帮我提振信心，自信心。然后谢谢总编的这个推荐啊，就我们希望这本书真的可以，就是让大家可以认识到美国的重要性，然后用结构化的方式、系统化的方式，把美国介绍给台湾的人民们。
对。
好，那我们的书就马上就要上架了，在10月7号就在各大通路平台可以看到，大家也赶快去手刀去抢，我们限量版的那个有贴纸版本的已经没剩下几个了，
快去快去快去，
现在都还来得及哦。那我们10月7号就出书哦，再一次感谢总编今天来被我们拷问，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大家见面咯，拜拜，
大家拜拜，
谢谢，
去买书，
谢谢，拜拜，
去买书。